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啊，阿弥陀佛。好，我们打开这个5121页啊，5121页。5121页，我们有讲到12障啊。其实这个我们现在一直谈过来哈，都是针对我们这个佛法到底应该如何施设，如果这个我们之前有谈到说，这个有总共有几个来论证佛法哈，那如何来掌握佛法？这一点是在啊。这个就是我们在5085页啊，就是诸佛圣教若欲略示，有6种理门应随皆了。那一路上就一直谈这些道理哈。所以我想大家还是提醒一下哈，因为我们这个文法，因为它的量多啊，走到尾端，我们从来到这里忘了就走听太多了，就让的菩萨萨给哈。那就不知道他在哪里，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经常要回顾一下，我们到底上这个课，或是说我们现在讲述这里啊，是重点在哪里？那有时候我们在谈的时候啊，一个是它的重点就是有些地方在不同场合，它在某一部分会讲的详细，但如果它只是要讲它的梗概的时候，它的细节的部分就不需要谈得很细。所以有时候如果我们要在这里，因为它是整个论一直走过来哈，如果我们今天讲到烦恼障碍的时候，这时候可能会更细讲。那在这个地方是配合其他的部分总合起来谈的时候啊，你就不需要在很多细节上去谈。那这个细节的部分你要去找，当他在讲各部分的时候，你去从那里补回来。如果在单讲这一段的时候，比如在讲烦恼的时候，烦恼讲的很多，可是我在讲烦恼跟其他的关系，乃是讲整个教学架构的时候，我在讲述到烦恼的时候，我就不需要又把烦恼重复再讲一次，讲得很细。那这样的话，这样的话会重复，而且会有时候失去他的主轴。比如说我今天如果到一个地方要去观光，那我现在是跟你讲说这个地方大约有一个怎么样的导览每一个馆代表主要它的特色在哪里，那我要不要把每一馆里面的每个细节都讲清楚？不需要，每个细节是当我进入到这个馆里面的时候我才讲的啊。所以我有时候我们在了解佛法的时候，也必须要随时掌握它的架构啊，不然你会这样子。因为当然对有些人，因为他之前要是没有听，或是他了解比较少，刚好你轮到讲这个是梗概的时候，偏偏你又想希望他的个别馆藏是什么，你会觉得讲得太简略了。但其实他在其他地方已经讲述了，所以你会觉得说，这个是不是会不会太简略？我讲这个，你没办法，因为整个佛法在谈过来，都说每一个段落，每一个部分，它有它主诉求的是什么啊？我们必须要了解，那这样才能知道它的道理。或者的话，当然我们尽可能啊，做一些解释的，但这个解释总不能去超越的当初某一个段落是主针对他在谈的。那这样有时候会比较就变成它的轻重或者它主定位在哪里会模糊掉了啊。那我们现在在讲这个十二障啊，这个十二障我们上次讲到的是无懈怠障啊。 那这里面讲出十二个藏，十二个藏那个只是略体，略体。好，所以说如果要真正进一步了解这个障碍，你必须要从其他地方谈。那我们在这里啊，稍微提一下。那藏其实我们如果我们在修学佛法久了以后，我们大概也知道，藏其实这些藏还有很多藏啊，好。但如果我们要从很多地方来谈啊，又而且你要知道这个障碍有没有绝对，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讲说业障啊，那业障跟后面谈的那个生障不生障，那也不是叫业障，也叫业障啊，是不是？如果你要讲说那个哪个东西可以完全切开来啊，但为了让大家大约的知道障碍有哪些，依其他尽可能涵盖所有障碍的角度去把障碍给他讲出来，把这个障碍讲出来。所以我们在理解佛法的时候也不能太过于怎么样，太过僵硬的只是单从文字上说啊，障碍总共有12种，以后跟人家讲说修行烦恼有几种障 ,12, 那13呢？没有，活说 12,12 就 12, 不要改了。哦，这样哦。那你光你看你自己内心里面就一天就不止12了，还12，哎，啊，混在一块，你也不知道藏在哪里，什么都混在一块，所以你务必要掌握他的精神啊，否则的话我们会把这个东西讲死了，会把很多东西讲死，因为所以说，而且我相信哈，我们这个一直在重复，我也是希望说大家也慢慢学会这种观念啊，抉择的能力啊。一个障碍啊，不会单独讲障，啊，包括我最近在讲色大圣论啊，色大圣论他在讲十地菩萨的时候啊，那十地菩萨，十地最主要是针对，因为他有一些所智障，所智就是必须要对治的障，而从这个对治的障会产生十种相。而这个十种相刚好可以反映十相，就是十相有重功德义啊，重功德义从哪里来？从智障所要对治的障，显他的从实地里面可以看出他众多功德力啊。所以实地有没有重有没有维系的智慧跟所对治烦恼的一些差异？当然有啊。所以然后讲说。这个实地的无明啊，实地的无明不会染污声闻人，但会染污菩萨。你说菩萨反而会染污，声闻反而不会染污，怎么会这样？就像我在上课就举那个例子，就是像我们这里很干净，对不对？当然对我们不染污，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这里是在制造电脑的，那就染污了。我们像我们这样穿这个衣服吐个气干什么，可能那个电脑就差不多了。如果他要制造那个很精细的东西啊，他必须要穿防护层这些啊，就是说防尘套啊，这些东西都要用很细微啊，所以他们有时候如果要上厕所都忍着的。为什么？光衣服脱到最后再进来穿了啊，这个很久了，所以只好勉强把事情做完。告一段落，否则他们衣服穿很多，那到上个厕所啊，全部在一个昏好几段，比我们修那个华华忏、黄等忏还可能还辛苦啊！那一件偷然后去了，然后他又穿又进来，因为他那个地方需要更细的东西，所以因为十地菩萨所谈的法是更究竟相于菩提，究竟佛果。声闻不需要，因为就他断生时来讲他不影响了，所以他不染污，但对要成佛的话染污，所以染污的时候他就开始要对治，所以十地菩萨每一地每一地每一地有他要成就的，甚至里面还有谈到有些菩萨到了九地啊，哎，可能还有无作行的过失，无作行就是就是积极利益众生的心会停，因为他从八地无功用，无相无功用开始，到第九地可能心到维系利益众生的心啊， 可能会停止，这时候还必须要像这个大菩萨，这等大菩萨有时候都还要活出来再劝导他们。大菩萨都快成佛了，那就讲说，哼，也没想到几地菩萨还那么懒惰，像我都那么积极，那我是几地？我十一十二地的吧、啊、你是什么地？你土地的、嗯、这个你不能说他没有，他那个悲心都很大，但只是就他维系处里面有没有这种烦恼心，可能有，还没彻底，还没到活这种无功用的悲心完全展露的。那这个是就他们来讲，我们不能用我们的凡夫去讲说他不度众生，甚至在几地菩萨还有可能想要取证涅槃。你说初地以上应该不会啊，怎么有可能？我常举例啊，像我们有的人，脾气非常好，很有修养，啊、哦，很多事情来啊，几乎都不大会动他的念头。可是有时候要是这眼哎哈，也把修修啊变者，暗过马上的收回来，就是很气。可是你只看他动眼神，稍微眼那个表情稍微严肃，有生气，可是一下就没了。太快了，快到你看不到他在生气，因为他可能转个脸生气一下回头又笑了。诶，这个人功夫很好，不过有没有动心？有啊，怎么没动心啊？那也就是说你可能在很多地方，包括我们平常可能很稳定，可是内心里面维系的动有没有？对心很粗的人是感觉不到。但我们现在讲十地菩萨的那个各个差别是极为细处，极为细处。所以以我们现在要去衡量这个十地菩萨的，你会讲说十地菩萨还会这样吗？好、哦、不是，我们的二地菩萨是以不再违犯戒法嘛，对。那你说我们不用到二地我们也很清净啊，那这样我们是不是已超过二地啊？不是，那个不违犯跟你现在讲的不违犯那个距离是差很多很多的。那他因为他在起心动念上，比如说你看从七地到八地，从六地七地八地里面，他的有相行已经证初地无生人的，他还是有相啊。可是这个有相你要想完全无相那就活了嘛。可是你说他有相他又证初地了，所以这种维系的就像我们讲的这个尘沙惑，他还没完全了，到了六七地六七八这时候开始一直转才转出来了。好，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东西都不是我们现在能成衡量，可是维系烦恼是不是有？有，都有。那所以说对声闻，像我们现在来讲，我最近在上那个，你看我们从凡夫开始修到初地，一大阿僧祇劫哦。好，啊里面有多少果位？实性啊，实住、实行、实回向，哦，那么多呢，啊，那完了一下来十地开始了啊。可你看到初地到八地一大阿僧祇劫，八地之后一大阿僧祇劫，原来我们好不容易到了初地才走三分之一啊，那后面怎么阶位那么少，又二大阿僧祇劫？因为跟你讲太多你也受不了。现在讲你眼前的这个几个阶位啊，你就已经够烦了啊。如果照比例啊，一大阿僧祇劫有40阶位，那二大阿僧祇劫啊，那不是要80阶位，从初地到成佛还有80阶位，不是吧，归去正涅槃的吧，因为太长了，而且我们也无法去抉择它的细微处，在讲你的智慧无法抉择，所以就以我们最临近的修道初地这一段圣解行到最后入初地这一段讲详细，后段的略说，因为你也不知道他，你只能大约知道他的精神，你无法用凡夫心去揣测他，是，所以他中间还有很多的要断的。但我们现在讲的时候是不是很不容易啊？其实就凡夫轻慢来讲会有讲三大阿僧祇劫，那、啊、如果就立根者或是能如法修行者，那个这个不立生起破法身， 嗯，楞严经讲这个，不经过阿僧祇劫，不立身起或法身。那这个问题在哪里？就是你怎么精进跟法相应的问题啊。那我其实谈到这里的问题，要点是在讲说，其实后头还有很多要建立的各个地相，这个地相其实并不是为一个地，因为它有维系的烦恼。也就是说，今天我要讲一个果德，一定会有讲它所对治的烦恼，因为如果不谈它的对治烦恼，它的果德显不出来。那我们现在针对烦恼在谈的时候，你不要忘了，你要懂得去看它的烦恼在哪里。你没有烦恼，没有那个德啊。那同样我们在讲烦恼的时候，他一定会真的，他一定会有他的，因为我讲烦恼，那我们另外一边就是解脱的意思。所以说所以昨天上课也在谈，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正阿罗汉，我们可以讲就心解脱慧解脱，就两个就好了，可以讲六种解脱啊，不管两个解脱还是六个解脱，那还不是你，就是阿罗汉而已啊，是不是？可是像你的身份啊，你就是你啊。可是你对你的学生你叫老师，对你的父母来讲你是儿子，对你的兄弟来讲你是兄弟，对朋友你是朋友，那就是你啊。但面一转，意义就生出来。所以障碍本身有一个它根源的，所以说有些像中观他在谈障碍，他不会谈那么细啊。因为他只要讲一切障碍的核心点就好了。众生妄想施设这些就可以了。名言施设没有一个一切法无自性。他直接就抓核心点，那从核心点去通一切法。所以到甚深的了义经典讲的都是直接就最核心处嘛。那唯识讲到最后也是会导到这个地方。那因为众生不了解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讲。那开始讲的时候，就会针对众生不同面向，因为他依于不同的安立、不同的执着，会有不同的烦恼。所以我们在看到烦恼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他现在在讲烦恼是就众生某一个面向所立的这样的一个烦恼。好，那同样这个烦恼如果转个面，会变成另外一个意义，对不对？会啊。甚至如果我们把烦恼先稍微分开来讲也无妨，当我们现在面对可爱境的时候，我们在起贪，可是这个贪会不会是成为你的嗔的来源？为什么？因为可爱后不可得就嗔了啊。而且那个从哪里？从贪来的。贪跟嗔是对立的，可是没想到贪是滋长嗔的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不是讲说圣者没有，我们不是讲说圣者没有坏苦，因为圣者没有乐啊，他不执着乐，他怎么会坏苦？坏苦当然我们不要嘛，对不对？坏苦让我们很苦啊，可是这个苦却是因为你要乐才会苦的啊。你如果不执着乐，就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没想到我们的贪竟然是滋润后头的嗔，那这个烦恼性它就搅和在这一块了。那包括这种搅和在一块的道理，那阿含经讲的道理啊，都相通的。所以相通到乃至我们在修六度也是相通的。所以我今天有人送我一个东西啊，那么在批评中国佛教讲到怎么样，我听得很多的论证啊，说啊中国佛教是属于后期佛教，后期大乘。后期后到哪里去我不知道。什么叫后期？这就用世俗心，有没有可能？有。包括我最近在改那个作业的时候，我们用这样的分歧其实是很，就是这是众生心，不是中国佛教是后期大乘，这种里面产生到很大的问题啊，这在逻辑论证上都出现大问题。谁代表中国佛教？什么叫后期？光界定这两个词，你根本就没办法完全界定了，就完全没办法界定了。什么叫中国佛教？我同样光我们大家在修念佛法门，每个人都修的不一样，谁代表念佛法门？谁代表念佛法门？一个可以是用迷信的心念佛的，一个可以依波者来念佛的， 谁代表？大家都在讲念佛。执的人要执，但他不足以，虽然有几个代表人物是这样讲，但不能由他来讲代表中国佛教，不能这样的。因为很多法的道理，但运动到实际的时候，这里面不是轻易简单几句话可以。因为当一个法传出去的时候，众生随个人心量在执，这不但是现在的佛教是如此，即便佛陀那时候也都有后起佛，你所谓的后起大圣，为什么众生颠倒？这跟哪一起不是都一样吗？是，所以现在把这样讲的，他很多东西啊，就容易产生偏颇的论证。这种偏颇的论证会产生什么？对，凡在这样当中可以利益众生的几个功德力啊，因为大家盖到这个，他不就近。那你讲的不就近以后，那个威德信受力就退了以后，就很难利引导人。有的人因为他不懂这些，他信受了，他得利益的。好、哦，我经常讲，就是说法跟法的关系不是我们现在，如果你实际去观察法跟法的关系，不是我们这样论证的。我在讲说，像昨天有同学问说，那我们现在菩萨道是怎么样？我说现在菩萨道啊，大圣菩萨在修持的时候，我们像现在，我们根本因为他到了初地以后啊，开始也在利益众生，可是初地之前也利益众生。那两者差异在哪？我说出地之前要真正利益众生难啊，因为你障碍很多嘛，所以他比较偏向对治烦恼了。所以到了正无生人以后才沿途求生嘛。啊，可是我们之前菩萨从一开始，他就是以利益众生为发心，就算我们现在还护地，也都主动力啊，都是在利益众生。声闻发心的人是以离苦得乐，以无常啊为动力的。所以当他一开始的动机是以断无常、无常超越无常，就是超越生死为目标的时候，当他生死一停的时候，他就停了。可是当我们像我们菩萨在修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他是以利益众生为主的。那利益众生不一定就是像我们表面上看的，就是往外面一直栽，因为像大智论里面谈啊，菩萨有时候为利益众生也暂时舍离众生的。为什么？为圆满利益众生，为圆满利益众生，暂时舍众生，以便以回来利益众生。所以菩萨的那个务实心会成为他，即便自己可以入涅槃还不入。为什么？他那个悲心般若力带着他到成佛为止。他一开始这样，可是就算你有这样发心，你一开始从菩提道开始走的时候，你都是用这种心，但你能不能圆满？不容易圆满。但却因为你不断在精进六度，以便让你的身心调柔，诸结石薄了以后，入唯识性，乃是证的无生人，到最后才开始真实的真上清净意乐心的这个六度就开始出来了。这时候就从这里来了。好，那我讲这句话就是说，我那时候在讲说，像我们现在在修学佛法，有时候太轻易用几个名相把佛法给它断开来，这是很危险的。因为这跟实际修行的心性观察是差很远的。怎么讲？因为在利益众生的时候，佛法在利益众生，不能超乎你的想象，不能远离你现在能接受的，也就是它必须要契机，它必须要契机很多种啊。也就是说，我今天要让你闻法，让你受用，一定要以你现在能领受的基础在向上的。就是我常讲的以共许法，然后来讨论不共许法，要以能接受慢慢来。所以佛法的施舍里面隐藏了无尽的慈悲啊！我现在越来越它就是它像是世间法，但这个世间法里面有一种很巧妙的结构，竟然能慢慢利用世间法让你远离世间法。所以好，现在就是我刚才讲的法法相应的问题啊，法法相应法法相应的问题。假如有人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的人，因为他要的是刚开始的信心，因为他生活很苦，他也没那么多的智慧，你跟他讲那种他无法体会的道理啊，根本是隔靴搔痒，一点作用都没有。你跟他讲说佛菩萨一定会保佑你，你将好好求，一定这样，他就依这种信心，这种信心原本虚假，也不是虚假，因为这个信心真正的感应道教里面有很多是你自力的部分，但也有感应的部分。就像我们现在有人愿意发心， 我们也愿意护持啊。世俗地里面就有你发心我护持的现象啊，对不对？那实际上是不是唯心？也是唯心。可是是不是有这种差别意？有啊。那所以说对某些众生极为困顿极为愚痴的时候，他求佛菩萨会不会有作用？有啊。就是说我很可怜，拜托你给我一碗饭，好吧，给你，那就吃饱了。会啊。好，不过他救不救近？他不救近啊，因为这都是由你的业力来的。但我现在跟你讲说一切空，被空起来，空掉哪里的空你啊，你要是已经变呆了，这个空了。好，我跟你讲，那以信心入的时候啊，他慢慢以专注心，心，你看我们那个佛法心，尽信心能不能清净你的烦恼？可以啊。从尽信心里面开始收摄你的戒法，会不会？会啊。会不会感应定？会啊。因为他没有其他挂碍，他就全然信心啊。那我讲出来的时候，我是不是讲世俗地的？有啊。我把净土讲成像天堂，要不要这样讲？我跟你讲，净土是一切无所得，像被弃啊。那无所得，他无所得。我之前不是讲说，真正到现在的人，真正能耗药解脱的人很少，因为他都是以从有为法里面建立他的爱着心的。你跟他讲解脱，他根本还没那个能力跨到那里。所以我必须要悲悯众生，我必须要为众生说他能入道之助啊。这个道几地菩萨都是这样啊，九地这些菩萨都是到最后随一切言语语词，哪个众不会执着语言，但能随缘开示佛法，都是这样啊。好，那这个情形以后，当他善法成就的时候，这个善法就会生这个善法。所以有时候我们懂很多的，比那个专心念佛的差很多呢，因为他有善法功德生下一个善法功德，他变成下一个善法功德生有基础啊。啊，我们是用嘴巴讲的没基础啊。就他到最后慢慢到最后，他也没错，他听的讲的他也傻乎乎的，但实际的功德却被这样诱导到一步一步增上功德。那为什么这样讲？众生愚痴啊，我不能这么讲还怎么样？或佛法乃至佛陀在教说上本身就隐藏了各类说法，除非你简单，所以会有这种论证。最大的问题在哪里？认为有些经典不是佛说，讲到最后就是这个思想出问题了。把很多大圣经典定为非佛说，才会把很多佛教定成这样啊。其实真正的问题就出在这里了。我知道中国祖师大德，我就讲说以逻辑论证出，我只要我的根基是对，我的论证对，我的结果就对，这就逻辑啊。那我的根据的经典，如果你也认定是佛说，那我的论证你也没有任何问题，我的结果为什么是有问题的？对吧？这就逻辑啊。那现在的问题在哪里？你们所采用的经典不是真正佛说，就这样而已。问题就出在这根源的问题上。所以现在很多论证其实会把佛法破坏掉的啊，那个整个信心会动摇掉的。我看到你啊，哇，这个烦恼菩萨都够烦恼一样。因为你要知道，实际在应对众生的时候，不是你讲这些，你讲这些不能利益众生。你那种有些已经入门了，他自己能依依善法安住；那些正想入门的，被你这样一抉择完了，不会入门了。你知道门都踏不进来了，因为他不知道嘛。就像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啊，我碰到有很多人，他们接触到不好的团体，整家出家。出家以后，他们到最后觉得不对，要离开。他们要去哪里？一妈不在呢，因为他整个教界不清楚的，他们从来就是在那个道场里面的，所以一出来随便找一个认为有名的，他认为应该没问题，因为你不能怪他，因为他没有管道，没有资讯。他不像我们，我们讲说那么多好道场，你也不会抉择啊，他就没学过，他怎么知道？他就是一份好心，所以他选来选去，哼，够劲的没灵验哎。啊！又砰砰咚咚咚咚，又跑过来。啊，他不知道啊，所以他整家到最后，有的到最后出问题啊，啊来跟我谈，啊他们，我们要怎么讲啊？所以我们现在来讲说，我刚才要讲的意思就是，他想入门， 但他没有门好路，因为他不知道。所以这里面都有的时候是极为善心的人呢。好，那我们现在来讲，因为我们没有在广告，很多地方就是老实在修行，好啊，结果大家也不知道。那我不是说我们好了，我的意思就是其他地方好，他你也不人家不知道你在那里修啊，他也很想去啊，可是他就是业障啊，福报不够啊，他就看不到你，你也不让他看到，所以他就搁在外面。好，这样情形一样，因为我们也没有在写书，也没有在很多东西，可是外面看的论证是这样，所以他变成一开始就先入为主，这种东西不究竟就挡掉了。本来有的人有因缘念佛成就的，因此就不能了，就不能。这里面不管是净土宗、天台宗，很多东西是不是有人后续演绎上会出问题？那当然了，佛陀那时候就有演绎错误的啊。那你不能把错误的就全部怪罪到这个，有的人对净土弄到很颠倒，这个不要说那这个很清楚，就很多人对净土思想、对念佛根本是错误观念的，但不能把错误观念去否定这个法门。这个法门跟是他颠倒，跟我人家这个药是睡前吃，你就中午吃，对不对？人家是换前吃，你要换后吃，那你说啊，这个吃没用，把药丢掉，那是你倒霉而已啊。类似这种情形，好，所以就整个佛法的抉择一定要很要得那个智慧，而且必须要用实际观察，否则的话，这些东西啊，谈到最后，老实讲，知无人。我说实在，哎，知无人。哦，我这样看到这种情形，有时候我们刚刚讲哈，哇、哦，你们来修修，我归去修修，我背背你都来啊。我经常讲这句话，我就说他们有时候我。现在佛学院都很难维持，对不对？因为人以后更难维持，因为就没生人怎么会来？来那么要是非人来的，我还能来？人都没生了，当然来非人了，不怎么样？那都没人了，所以现在他就招生了、啊，很辛苦啊，要广告、啊。我就跟他讲，以后啊，当院长的要怎么样？要能飞，哈哈，那根本不用贴广告，每天都有很多人跪在门口让我进来，不行。嗯，位置有限，房间就这么一点点，不行。好、哦，为什么？有空没空，院长就在外面会一下，大家就来了。这实际功德啊，虽然他不就近啊，记就快，哎，会不会呢？很难得啊。我的意思就是说，这种佛法如果继续用这样的方式，会跟印度一样，每次都画个很大的饼。都可是都很饥饿，因为吃不到，修了一二十年三四十年，苦恼还苦恼，连你自己都没信心了，你要跟他讲你好好学哦，好好学哦，等于阴暗时就说没啦没啦，看电视啦看电视啦、哎、因为看电视实在啦啊，修行假的啊、嗯、对不对啊，这个都不是到最后都快没信心啦，因为你没有，你不是用一个很务实的心，所以说我现在讲说，有时候你今天要讲出这个法的功德，你会讲得很笃定，为什么？因果很相应呢、啊？这不是我吹啊，因为就是这样啊。像我们要讲说，渴吗？喝水？你怎么那么笃定？信不信随你，没差别。为什么？你很笃定啊，你说法师，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喝水真的能止渴吗？啊，像那时候你就可以开口骂他业障重，就你这个时候就可以了，因为你有喝过水解过渴的人啊。这种道理不是你嘴巴谈，你自己都没吃过的人。那我们不要讲说我们正德，至少在教理上的因果四谛的缘起道理是很清楚，你也会知道说，就像我之前讲说，砒霜不要吃哦，你有没有吃过？就算我没吃过，你千万不要吃，你会不会讲得很笃定？很笃定啊！我没吃过，我也知道吃了会死啊。虽然我没吃过，不然你试看看，我绝对不试，你试看看啊。如果你要试现给大家看，大家看哦，他吃了死了，所以你们其他也不要再吃了。当然这样也可以啦，如果你那么慈悲的话，力量那么大， 所以后来整个法的论证思考都变成是一个实质智慧的增长，而不是概念的累积。那包括这个法的安立，老实讲，就算佛说的法，如果众生要把它误解，会不会产生负面作用？当然有啊。我不是讲说那个不净观就那时候就死了60个了，是不是？修不净观修到最后，那不净观的问题吗？是你修的问题啊。所以我常举这个例子，要是这时候有人修不净观死了60个，哈，我看联合国都来了，恐怕世界新闻啊就把你这个宗教给禁止掉了。死60个嘞，那不是就像那个在干什么的，就像西方宗教不是也有出现这种怪现象的吗？是不是？可是你不能说不净观有问题啊。啊，可是明明有人修不净观死的啊，自杀的啊。那你要讲不净观不对吗？不是吧。所以像这种现象，不要说现在，在佛那时代，一个法的恰不恰当掌握，这关系到你能不能受用它，而不是法本身。所以一个法是应机的，这个法佛，所以佛才会讲医了义不医不了义嘛，才有这种道理啊，是不是？所以这里面每一个道理啊，你必须要顺着这个，你才能去欣赏看到每个法的施设里面的运用的善巧。这个善巧你就会知道说这个法很好，但用在某些人身上会，你讲说你对佛法没信心，竟然说有人修学佛法会副作用，是你有问题还是我有问题？本来就会副作用啊，哪有不会副作用的？用错了就副作用啊，是不是？那阿含经不是讲先讲断正法，因为你一下跟他讲解脱法会副作用的啊。好，那42章讲说你要精进啊，可是你那个乱精进会生过失的啊，生罪过的啊，你要什么像弹琴这样要适当的了。你看那么佛也跟你讲法不能乱修的，要刚刚好，对不对？这不是处处都是这样讲吗？所以法本身不是问题，是理解的问题。那理解的问题，当然后续有后代有很多众生有类似这种问题，但不要因此认为法体本身有这样的问题。这个分际要分得很清楚，注意这个分际要分得很清楚，不是法本身有问题，是人的问题，人不能代表法。所以即便中国佛教出现这个问题，也不能代表中国佛教所依的经教有问题。假如净土中有人讲颠倒，你也不能讲阿弥陀经会佛说，这样吧，懂吧？嗯，那个人修个人，我就依我的阿弥陀经继续念我的一心不乱，对不对？若一日若七日一心不乱，我照修我的，就不会产生混在一块，那个分际就会混在一块，到时候就会不知道怎么样了。好，那同样的我们现在来谈到这个，我们之前谈到盖藏懈怠藏，其实这里面都有很多都会有交互的，而且是甚至前后滋润关系的。所以在谈那个六度的时候也是如此，他后来谈到一度里面的确能含摄六度。为什么？因为他的法性会相连嘛。你后来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一世间的法相、世间相、佛法相，你都能就该说的个别相而说，但要讲它的相依性，你也能说。所以啊，你的道路很清楚，你今天路怎么走？不跟你说，你跟我讲你现在站在哪里，我才跟你说，因为我知道的路太多了。我全部给你，刚好你不会动，就不骗你的。因为我可以从台北讲到台中，我也可以从高雄讲到台中。你跟我讲的话，我东西南北全部讲，你要走哪里？你告诉我你现在在哪里，那我针对你就讲那个我知道的路，就不这样吗？哪有空没空把所有路给人家的？到最后干脆就说你不要讲，我已经有台湾地图了，可是我都不知道要怎么走。你讲那么多没用啊，是不是？所以它是一个实际意义。然后后头我们这里还有很妙的东西的，哦，我要解决，这里是宝哎。我们这里会谈到，这个里面，包括这里面讲说欲造论者要具六音，这个五一四五页，我们后头会讲到哈。 你要造论的人核心意义在哪？和我们现在写书的人刚好相反。我们要写书在断人慧命的、啊。现在造论的不是、啊、是为了要解决那个、啊、不是有空没空。我说你写到最后，所以像我最近也跟学生讲，以后你们上台说话教课讲完到最后，有很多学生会跟你讲，那他还算是勇敢，他一定会讲，老师你讲那么多，请你能不能就直接告诉我他能不能修。为什么他会问你这句话？因为经过你这么一说，他模糊了。我没进来还都清楚，被你一讲我现在才模糊。请问你这样讲完到底能不能修？他是不是针对是法的清净？他是不是清净法？还是由后人慢慢想？好，所以这个当然这是一个法的抉择，因为我们能听，因为其他人也在听，我就先建立这种观念。因为有同学在写作业，不过他们其实都也非常好，只是说这是一般现在的学习习惯啊。那我就他们写完作业，我就跟他们指导啊，因为这里面牵扯到很多观念啊，就是说他们讲说，哎，色大圣论的某种思想是因为有经部什么部慢慢衍生出来，采用谁的观念，采用观念，所以形成现在的观念。现在不是说学唯识都是搞这些的，对不对？你知道这句话代表什么？代表色大圣论的作者啊，本身是一个很难得的学者，采用诸家看法形成一套新理论，到底能不能用？我恐怕他也没用过。他就是一个学者，就是一个很会做很会研究的学者，他不是修正来的，他是采用各种道理以便让自己的道理更圆满，但一旦落入世俗的采用，这种东西还有什么用啊？他会采用，但不要忘了他的采用来自智慧。如果你认为弥勒菩萨无着菩萨是菩萨，那你就不要把他的真智慧给忽略了，他是以智慧然后采用，他不一定采用，有些是相似。我常讲就思维模式相似，不一定本质相似，本质相似不一定思维模式相似。就像说我们讲如来藏思想，他的思想模式思维模式有点像外道，但他本质是解脱法，因为背后还有另外一个意涵在里面的，他是借由这样的思维方式以度外道，为无我具者，像楞伽经讲的。但他思维模式理路很像相似，但本质是佛法。但有的人是什么本就思维，就是以为我现在依着佛法思维方式好像跟外道不一样，但其实把如来藏讲到最后被讲成是一个实体，你就把它讲成不一样、哦、你比如说我们讲空啊、哦、我这个一切法无自性是外道所没有，可是你无自性到最后的那一切法空竟然立个体，那还不是跑回来，跑回什么？跟外道一样。所以就算你思维方式不一样，并不表示你跟外道是不同的、哦、你可能就是外道，是不是？所以 我就讲说，假如我们的法今天谈，你的思想都是来自于各方面演进而来的，请问法的庄严性跟清净性是不是就不见？在世俗地当中，思想的互相演进会不会影响？会啊，的确有。但我只是说，你在讨论在佛法流传在世间随众生烦恼之见会混杂的这种学派的互相影响会不会有？那是不可避免，一定会有。就像我们现在，我们会受别人思想影响，会。但我希望就是大家再留个余地去思考，法的清净性是跨越时空，是有它相应实相的清净。这个东西一旦失去它的准则，失去它的核心价值，所有的法意义都不见了。所以当你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不要一直用世间法的这种学术态度来谈，说这个东西是由谁演进，都是用演进说，而不是用正德说。你对圣教、对道理都已经用世间法在衡量它，而不是用真正清净心在信守它，就没意义了。 所以如果他们大家在学唯识学到最后都用这一套来讲，我告诉你，被你教过的人一定不会修唯识，庄严性没有，清净性没有。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这样的讲法隐藏了好多危机啊。我讲实在，我们当初我也有接触过一贯道，但我不知道那是一贯道。那我接触一贯道的时候，是不是受一贯道的污染？也可能吧。但我到最后出来，我在学佛的时候才知道叫一贯道。所以一贯道，我就一直讲，它是叫做跟佛教叫建教合作。搞我不改掉啊，对不对？我不会影响到啊。所以说有些法的利益不是你现在那么一切割法去看一个东西，在说法当中如何，就算就到最后那个哪个地方在谈啊，谈到那个菩提智量论，龙树菩萨到最后会怎么样，观一切法皆一切法皆佛法，好，要信出奇大圣，他就是龙树菩萨说的。龙树菩萨的论啊很少完整，嘿，菩提智量论就很难得一个。他就讲了，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自在比丘他解释，不过他就讲说观一切法皆佛法，观一切法皆佛法，所以一切法皆佛法，就看你的智慧怎么看，而不要把佛法弄成世间法，应该把世间法转成佛法。所以这有时候我们在修学当中那个立场态度啊，必须要很清楚，观念有，否则啊，你说我这一生弘法利身度尽众生，我看呢很多天人就都跟你吐痰了，呸，谁讲的？为什么？你误了很多众生，什么叫度很多众生？对，很多动作那个信心就退掉了，还是不是？那大概一听到你弘法，全部跑光了。对，啊呀，不能听，不能听，哎，受不了，不清净，啊，这增长更多的烦恼心而已。好，好，所以我们的这个我是要了解，因为这个现在已经都是学界里面共同的现象，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教育的时候，我发觉有时候。有的人认为我，也许人家认为我偏颇，那也关系也没关系啦，反正我就是这么一个调调。但以我来讲，我至少真心，我真的很担心，有些明明是有修行善根的呢，经过这样长期弄下来，其实信心在哪里？啊，我甚至我就讲说，我不管你学什么，到完了以后，我告诉你，你对于无常的体会是不是很深刻？你对出离心是不是越坚定？你对佛法的信心是不是越坚定？如果没有，你已经染污了。我就问结果就好了，我不管你过程怎么学啊。你这一套的修学到最后，是不是让大家更坚定修学，还是混杂的世间法，所有弘法利身，却是众多的爱着，而是那种坚定的修行，那种清净的菩萨发心啊，是不是有还是没有？我只问你这个啊。你化解到最后，你变成所有的考虑都是依世间法，所有挂碍还都不离开世间法。那我不管你怎么路怎么走，我只问你，你有问题了？因为你那么长的时间，你没有得到清净啊，是不是？这就是最简单的了。好，我们还是那这个无懈怠障啊。这个由懈怠少分烦恼缠扰其心啊，这个我们上次讲到了。再过来第六，障碍障为十二种障碍随意现前，就是我们现在不是就有十二个障嘛？其实六应该是一个总色的，就是说所有还任何有一个障就障碍了，好，障碍了。所以任何一个烦恼这些障只要现前就产生，就属于障碍障，因为都障碍了嘛。是不是？所以障碍障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还障碍的就障碍障了，啊，跟有说没说一样，就对，还障碍就是障碍啊，对吧？我知道障碍的就障碍啊，意思就是十一个障碍，只要生一个就属于第六个障碍障，是好，我们第一节到这里。